道路，耶稣基督的内在生命，第34章，新真理来到属天之爱这里。便雅悯来到约瑟这里，创世纪43章，当他们买的粮食用完时，以色列雅各叫他的儿子们再去埃及买粮。犹大提醒他说，他们被要求带便雅悯与他们同去。以色列极其悲伤地同意了，所有兄弟们都离开前往埃及。约瑟热情迎接他们，为他们准备盛宴。创世纪43章开始就说，饥荒在那地很严重。在一个系列里所说的第一件事，常常是后续一切的关键。饥荒代表良善的缺乏，一种荒凉的状态。在主荣耀其感官层的过程中，他的有限或母系人生遗传是抵抗的，非常活跃。他阻碍神性良善进入主的最低心智的流注。在这感官层上，他感受到荒凉，就是对拯救人类缺乏希望。但这一章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，主的人生本质中缺失的关键要素之一，现在被直接带给他。他在那里能帮助恢复喜悦，并开始抛开这种荒凉。便雅悯被带下埃及，并被带到他失散已久的哥哥约瑟面前。迦南的饥荒如此令人绝望，以至于以色列不得不交出他最小的儿子，陪他的九个哥哥下埃及。犹大极力敦促说，只有这样，埃及地的统治者才会接受他们，因为那统治者要求把便雅悯带去。以色列对此深感痛心，但仍不得不让步。他这样做是好的，因为这改变了他的生命。约瑟在埃及与他的十个哥哥第一次简短会面中，发现便雅悯终于和他们在一起了。他安排了一场特别的宴席，并释放了被扣为人质的西缅。最后，在第一次团聚的宴席上，他们都完全来到约瑟面前，但这只是第一次或初步的团聚。11个兄弟仍然不知道统治者实际上是约瑟，在他们的心目中，约瑟已经死了。尽管便雅悯亲眼看见约瑟，但他也不知道这是他最亲密的哥哥。约瑟来到家里，他们就，也就是11个兄弟，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，又伏伏在地向约瑟下拜。这又让人想起约瑟17岁时所做的梦，只有他的父母仍旧不在。约瑟问他的兄弟们，他们的父亲平安吗？他还在吗？他们回答说，他平安，还活着。约瑟举目看见他的兄弟便雅悯，他母亲的儿子，就说，你们像我所说，那最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？又说，我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约瑟的怜悯向他的兄弟发动，他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，进入自己的卧房，在那里哭了一场。便雅悯是他最亲密的弟弟，只有他和便雅悯是同一个母亲拉结。从神性说，这是在耶稣他的人生本质里面的第一次重新结合，是他长久以来所寻求的结合。他的心一直渴望便雅悯所象征的真理。这时，主有限人生本质中的至内层是属天的，系对人类纯粹的爱的属天层。但这属天之爱一直缺乏他的伴侣、兄弟，也就是来自属天层的活生生的闪光真理。现在，他被带到他这里重新结合，奇妙地推进他的荣耀。约瑟在看见便雅悯时所表达的情绪，揭示了耶稣此时的感受。主感受到从爱中涌出的一种怜悯，当这种怜悯爆发出来时，它是从至内在之物爆发出来的，速度快的就像眨眼之间 或一闪而过的念头。经上说，约瑟的悲悯向他的兄弟发动。在原文，悲悯由一个描述至内在或最温柔的爱的词来表达。当这爱与清晰表达其性质的属灵真理结合时，它就是属天层所感受到的，它感受到完整性、一体。对耶稣基督来说，这是深深的感动。在此之前，人生本质已经与天堂天使的美妙但却有限的真理结合，但现在神性真理本身临近了，既看见并理解生命的一切的清晰、完整和神性真实的方式。这真理比任何一个上古天堂天使所看见的真理都更优越。一步一步的，人生神性或作为耶和华媒介的天使正在被耶稣的神性人生所取代，甚至在感官层上也是如此。这个过程只处于早期阶段，它就像结合之前的总体流注，但它唤起耶稣里面最温柔的爱，因为它预示着当他在世上的工作完成时将要发生什么。约瑟向他的兄弟们揭示自己的过程，也讲述了我们的属灵存在的逐渐统一，就是我们在主面前成为一，在他眼里成为小孩子。他论及进入充满纯真和信靠的智慧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可能的，因为道成肉身的主在他的荣耀中经历了这些发展阶段。他里面的约瑟随着他的较低心智从他的有限母系遗传中洁净出来，而逐渐被揭示给这较低心智。圣言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，充满了恩典和真理。便雅悯是神性真理，充满恩典，在其得荣耀之前的人生本质中的主有限而深刻地接受了这神性真理，它里面的这真理越来越变成神性，它得了荣耀。这些至内在的真理直接说明了神为什么造我们，我们为什么出生，在他眼里我们至内在的命运是什么样。约瑟、便雅悯和以色列团聚的故事直接向人心说话。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，我们从圣言获知，一切良善和真理实际上都是主的，而我们凭自己没有良善的天堂自我。我们中的一部分反对这一点，如果我们所有的良善都来自主，那么什么是我们的呢？善人有一种状态，在这种状态下，他们使得独立的自我存在对快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主不会打破这种状态，他允许我们继续自己的思考，甚至到了如果良善和真理只来自主，就几乎决定我们不想要他们的地步。起初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感觉到足够的自我，因此我们被允许试图从某个其他源头寻找良善和真理。主允许我们自由地反复寻找，直到我们认识到没有其他源头，并自由地接受他在我们心中的带领。主现在正赐予或提供给我们一个新意愿，这是一种天堂的自我。那些接受他的人，在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或他们所学习并传达给他人的每一件事上，都不再只看到自己，相反他们看到他的灵舍、公众、教会、主的国度，因而看到主自己。那经历变化的是他们在生活中所拥有的目的或意图。因为关注低级事物，即自我和世界的目的被除去，更高的目的则被引入，以取而代之。我们就是我们所关注的目的或意图，我们的目的论及我们最爱的事物，我们想要实现或成为什么。在重生的过程中，一个人变成无私的目的或爱，唯有主才能做到这一点。 唯有他才能造就天使。经历这种变化是什么样呢？被赋予天堂自我的人，享有宁静与平安的状态，因为他信靠主，相信根本没有邪恶可以触碰他，也知道没有强烈的恶欲可以骚扰他。不仅如此，那些接受天堂自我的人享有真正的自由，因为被主引领构成自由。那时人在良善的氛围内，从良善被引领，并引领到良善，由此清楚可知，他们享有极乐和幸福，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搅扰他们，根本没有自我之爱，因而根本没有敌意、仇恨或报复，也根本没有对世界的任何爱，因而根本没有欺骗、恐惧或不安。我们在创世纪43章最后几节经文中，找到了这个即将到来的状态的迹象。那几节经文讲述了约瑟为他11兄弟所设的欢乐宴席，这对约瑟来说是何等满足。他知道这11人是谁，他的心在歌唱，他感觉到可以说随着天堂的自我而来的某种释放，但这只是一个预言，因为11兄弟不知道约瑟是谁，他们心中还没有相应的喜悦，只有惊奇和惶恐。具有代表性的是，邪恶仍然存在于外在的属世层，由10兄弟来代表中。这些邪恶使得约瑟无法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。